第十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旧约的以色列人呢，如果要从献祭的礼仪当中得安慰啊，他们必须知道，旧约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，就像十章一节所说的，旧约的祭祀制度不过是影像，为基督的救赎做预备用的。人若要罪得赦免，必须依靠基督，因为只有影所指向的本体，才能除去人的罪，洗净人的心，使人与神和好，使神与人和好。可是呢，人的罪呢，极其容易把尊荣归给影像，容易抓住各种影子的影子，把影像当成是偶像，而不把尊荣单单的归给主。这不光是犹太人的问题，也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也很容易把荣耀归给影像，归给偶像，甚至归给各样的规矩制度机构，各样的传统工作，个人的成绩成就，却不把尊荣归给基督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会失去神很多的祝福，也不能体会神在基督里说给我们的连续恩惠，随时的帮助，也不能体会什么是属天的喜乐。我们在九塞亚家庭上，我们会看到很好的见证。其实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家，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，但是他的父母，他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做美好的见证。一方面他们悲伤，一方面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，向着神的，他能够体会到，即使地上最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呢，也能够体会到属天的喜乐，从天上来的力量。有的人呢，虽然承认信主呢，可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呢，常常被眼见的事所左右，而不是在基督和他的应许身上。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福音能够医治我们。唯有当神的话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明白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得医治。所以我们今天我取的命题是这样，我们越是尊荣基督，我们就越得安慰，越是尊荣基督，我们越得安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完全，唯有基督完全，他的完全是我们的完全。我讲三个点呢，来解释为什么越尊荣基督，我们就越得安慰。第一呢，是完美无瑕的祭司；第二是完美无瑕的祭物；第三个呢，是他是祭司的献祭物，他献祭的完美的果效，完美无瑕的果效，祭司祭物果效。第一个是完美的祭司，是吧？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凡祭司，每一个都算上。旧约的祭司呢，每一个有一个算一个，从亚伦到最后一个祭司，都算上，都不完美的。但基督，对吗？但基督献了一次，所以但基督这里头，基督呢，很明显，是和旧约的祭司做比较的。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但是基督献了一次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人的罪呢，使人拘泥于眼见，只能信自己，信眼前的事，丢掉了属灵的能力，不认识神。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，罪使人远离神。创世纪说，罪伏在每一个人的门口。人必须得制服罪，可是呢，没有人靠自己能够制服罪的。 但怜悯人的神呢，给了我们一个制服罪的方法。我们要制服罪呢，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从亚伯开始，到众族长，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到摩西的时候，神都给我们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这个方法就是献祭。族长们都是因着信献祭得神的悦纳，得从罪当中能够取脱。说神吩咐亚伯拉罕的时候说，你要做正直人，对吗？所以亚伯拉罕你要做正直人，没有人能够做正直人，如果没有献祭。人只有献祭与神才能得神的悦纳。到摩西的时候呢，神把祭司的制度、祭祀的制度都完整的启示给以色列。所以旧约的祭司是神所设立的，他们的最重要的职责呢是在祭坛上，在祭坛上为罪人、为以色列人献祭。这是旧约启示的一个核心的内容。有的人会讲那个。摩西五经的最重要的一卷书是利未记，利未记最重要的章节是16章，16章讲的是赎罪日。那赎罪日里呢，大祭司最有荣耀。以色列本来就是你要看呢，没有讲的君王要做什么样的衣服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但是旧约里头讲到祭司。身上穿戴的里头外面的，包括外面的胸牌、肩带、冠冕，都是神为他们设计的，蛮有荣耀，蛮有荣耀。在旧约里头呢，有君王想取祭司的职分。你记得乌西亚王呢？有一次呢，要进神的殿给神烧香。其他的祭司劝他的时候，他就向祭司发怒。发生的事情是他的额头立刻就起了大麻风，所以他直到死的日子呢，都住在别的宫里，都不能去耶和华神的殿，都不能去敬拜神。所以毫无疑问呢，旧约呢，祭司是有极大的荣耀，他不光是这个穿戴的，他们的职分也是别人不可以做的，跪在君王也不可以做祭司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在赎罪日的这个以色列最大的节期赎罪日里头呢，这个主角呢不是君王，也不是先知，而是以色列的大祭司。一年一次呢，大祭司要先为自己，后为以色列通国的百姓献祭，为以色列除罪。这也显出呢，祭司在旧约里头也极其荣美。但是呢，根据今天的经文呢，旧约的祭司的制度在以色列不管怎么样的荣美，但是跟基督相比呢，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。是这个用10章1节的话说，这个以色列的祭司。不过是影，不过是影，对吗？它预表基督的，它不是事物的本体，它不是事物的本体。所以到11节会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的一切的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影，它不是本体。旧约的祭司众多，这个说天天站着侍奉神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天天侍奉神，每天早晨献祭，晚上献祭，对吗？每天晚上他们要保证神的殿的香是点着的，不能灭的。但是呢，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呢，一年又一年哈，都不能够叫进前来，不能叫敬拜神的人得以完全。以色列的人不能靠杀牛杀羊得以完全。我们可以说这有很多的原因，对吗？旧约的祭司不过是人，他们一样和我们一样受罪的缠累。还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，献上燔火，是被神的火烧灭了，对吗？讲，但是神使用在旧约使用这些罪人啊，在罪人当中，亚当的后裔当中，亚伦的后裔当中，拣选这些祭司，设立这些祭司的制度，因为这些 他用这些制度呢，这些制度呢，把福音在当时讲给以色列听，所以这是这个旧约的祭司，旧约的祭祀制度都是将来美事的影。旧约的祭司呢，也不过是基督的一个表样，是基督的影。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，你们这一代人可能还少。 去商店里看不见哈，我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去商店买手机的时候，看得见的都是，柜台里摆的都是各样的手机的模型，这些模型呢都是用别的材料做的，不是真的手机，对吗？可以来说这个旧约的这个祭司的制度，祭司的制度，就像这些模型一样，他给你看的。 让你看到了真实手机的样子，但是它本身不是真的手机，所以这些祭司呢，是旧约的祭司呢，是指向基督，旧约的祭司完美，但是基督更荣美，基督更荣美，基督是完全，我说它是完美无瑕。为什么基督更完全、更荣美呢？因为基督身份特殊。 基督特殊，所以基督，完全的无罪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远远超过摩西，远远超过亚伦，摩西不过是神的仆人，是家里是奴仆，可以讲的，亚伦不过家里的奴仆，但是呢，耶稣是神家里的主人，就是用希伯来书话讲的，一个是主是盖房子的，那这个摩西是房子，教会是房子本身的。 所以，主是身为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才取了肉身，成了人的样式，受死的苦，为我们尝了死味。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。主和我们凡事上和我们相同，为了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了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。 任何一个人，信圣经上的话，信耶稣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在主的恩典上有份儿。所以，他身为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完全荣美。还有他第二点，主耶稣荣美完全呢，是因为他圣洁没有瑕疵。旧约的祭司呢，我们讲过是软弱的人。 是软弱的人，没有一个祭司没有不犯罪的，就像，大祭司约书亚，在祭坛的右边站着的时候，魔鬼可以控告他，因为他浑身的污秽。但是讲到耶稣，圣经上说他是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无瑕疵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。他不像这些大祭司每天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。 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，就成全了一切救恩的事情。这是为什么？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受死的苦反而完全。你读，5章9节，他说，耶稣呢这样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为我们一切信主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 耶稣完全，因为他完全无罪。耶稣荣美完全，因为他祭司的等次不同，祭司等次不同。旧约从立位支派出来的祭司呢，不能长久。神也从来，神的设计呢，从来就是立位支派的祭司呢，从来就不是这个最后一步的。从来也神也不是这样设立的，因为很早的时候神，就应许给我们。 我们要等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，他也是神的儿子，而且，圣经上说，耶稣做祭司呢，是按着是神启示立的，神既然启示呢，就永不更改。旧约的祭司呢，没有一个是启示立的，但是耶稣做祭司呢，是启示立的，所以他是永远为祭司。 就凡到神来到神面前的人呢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 旧约的祭司呢，你把事情交给他，他自己可能明天没有能保证他能够活多久啊？他明天可能就被神接走了。但是主耶稣做祭司，永远活着，永远为祭司。我们交给他的每一件事，他都能够救把我们到底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些事呢，我们就已经不是吃奶的婴孩了。 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，能够吃干粮了。基督救把我们能够救把我们到底，因为他祭司作为祭司的等次不同，他是麦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，他的祭司的等次荣美完全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耶稣的服事的等次荣美完全，他的服事的果效也荣美完全。 我们可以待会儿这两点呢，在后面会讲的。不过这会儿我们应该领受的呢，就是耶稣是有尊荣、尊贵、完全的大祭司。这样的大祭司呢，我们无处可寻的。你没有在别的地方，你在旧约里寻不见，你在立位人里头寻不见，你在其他的宗教里寻不见，在哪儿也寻不见。唯有基督是荣美完全的大祭司。 唯有基督才是神百姓救恩的泉源。希伯来说，他本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，是救恩的元帅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贵为神的儿子，却取了血肉的身体，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为了败坏。 长死权的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长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为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。他要救把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呢，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祭献上挽回祭。所以蒙恩的人呢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当知道。 基督以外没有安慰的，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，救拔我们到底的。我们唯有尊荣基督才能够得安慰，因为唯有基督荣美完全，唯有基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能救我们到底。他和我们一样，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没有犯罪，所以他可以遮盖我们。基督，如果你愿意，基督是施恩座，旧约的时候，他们要得恩典，要到施恩座，到施恩的宝座。那基督是我们的施恩座，我们在基督眼前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神的面，因为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他由他做我们的中保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因为。 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我们才能够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当知道，没有人可以藐视旧约里的祭司制度，祭司制度，我们也不能藐视旧约。旧约的，旧约虽然是预备性的。 但是以色列人是借着旧约得闻福音的，我们今天也因着信，因着我们有了新约，有了钥匙，旧约也是满了福音，我们从旧约的祭司的制度，祭司的制度，我们都能够更认识神，而且更形象的认识神，更形象的认识神。 也没从旧约，我们也应该每次读旧约的时候，也知道神早早的在旧约就应许我们，他要兴起一位大祭司，按着麦基喜德的等次，他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摩西，任何不听他的话的人都必灭亡。在不信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听旧约的时候呢，看见的只有人，只有宗教，但是在一切信的人，包括我们今天。 我们从旧约所看见的，从旧约的祭司身上所看见的是弥赛亚，是救主。所以，我们翻旧约的时候，旧约不是死的字句， 旧约是活的，是神的圣言，是神的圣言，对吗？大卫是旧约的圣徒，他看见自己的后裔，神的弥赛亚，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。亚伯拉罕看见基督，远远的看见基督，远远看基督。所以我们，当感恩，当感恩。我们不光是从新约里能看见基督的荣美，我们在旧约里也一样看见基督的荣美。我们，学习归感恩给神，为基督的荣美，为他做我们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当归感恩给神。每次当新约被诵读的时候，每次当旧约被打开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归荣耀给神，归感恩给神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是完美无瑕的祭司。第二点，那么讲到完美无瑕的祭物，在第十一节，在第十一节，经文呢说，凡祭司，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祭司做的事情是献祭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第十四节又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一次献祭，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所以这几节经文呢，强调主献的祭呢是完美的祭物，完美无瑕的祭物。以色列的祭司呢，主给我们祭司的制度，给我们祭司，祭司不是一个摆设的，不是我们家里这个摆设的啊。这个君王治理国家，保护自己的百姓，先知呢要向以色列人讲道，要传达神的言语。那祭司呢是代表人，要向要为百姓献祭的，而且献祭的事情呢，不是在以色列时候才有的。以色列的祭司要献祭，但是献祭的是从始祖犯罪开始就开始有的。那创世纪第四章就记着亚伯献祭，说第四章四节记着亚伯将他牛羊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。献祭的事是自古以来神的百姓就做的事情，所以可以说神的百姓在哪里，祭坛就在哪里，哪里有信心献上的祭物，哪里就有神的悦纳，神悦纳我们。亚伯的时候这样，对吗？亚伯，诺亚的时候是这样的。诺亚你记得，从方舟出来的时候先献祭的。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，走到哪儿都要建祭坛献祭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呢，族长的信心生活是离不开祭坛和祭物的。到了摩西的时候呢，神更是把关乎献祭的事情呢放在以色列的敬拜生活的核心的位置上。以色列的生活没有一天不是献祭开始的，是早晨献祭，晚上献祭，而且呢都要把毫无瑕疵的羊羔牛犊献给神，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。如果节期的时候，如果是大的节期的时候，更是成千上万的羊在耶路撒冷要被献为祭。那时候呢，耶路撒冷都是血流成河，因为成千上万的牛羊被杀献祭。孩子们可以想象一下哈，如果我大人也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时代，我们在耶路撒冷，去耶路撒冷过节，对吗？祭司呢会献很多的牛羊。那孩子们会问呢，这个为什么要，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献祭啊？神饿吗？对吗？神难道要吃肉吗？要喝血吗？那爸爸妈妈会告诉孩子说，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 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还是神不喜悦这些祭物的。那神不饿也不喜悦这些祭物，他为什么献祭啊？我去年都献了，为什么今年还得献呢？你说孩子呀，这个我们是约里的百姓，这祭物呢可以平息神的愤怒，是我们得神的祝福。可是爸爸，我们今天献明天也会犯罪啊，这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这么敏感啊，能够问这些问题。我希望家长也能回答这些问题。所以希伯来书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，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是你们侍奉永生神吗？旧约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如果犯了罪，他们献祭就可以罪得赦免，消去神的愤怒，得神的祝福，那庄稼可以长，牛羊可以增多，家口可以增大，但是这些祝福和我们在新约里所得的祝福呢，没法相比的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？原来牛羊的血的本身并没有一点效力都没有的，真正的献祭的效力，旧约的献祭的效力，神他给百姓的祝福，从献祭所得来的祝福，也是耶稣的祝福，完全来自于这祝福呢，完全来自于基督，来自于这些献祭所预表的基督。以色列所献的祭物本身没有功效，如果不是因为主的缘故，唯有神的羔羊，唯有羔羊的血才能够除罪，在基督以外没有拯救，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挽回神的愤怒，没有人能够，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得神的祝福。历史上很多人诋毁献祭的功效，很多人，有很多的人讲的是普遍的救赎，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不需要献祭的，神爱每一个人，那救每一个人，这个纯粹是对神的话的诋毁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神为什么从古时，从亚当的时候到如今非要让人献祭呢？非要让人献祭呢？这些人完全不能够理会神的圣洁的属性，也不能够完全理会神公义的属性，他们也轻蔑神的话，就把神的话，神说你要犯罪要去献祭，他就诋毁神的话，就把神的话当成人的话，把神的话呢将成是他自己的人的话一个级别的，所以这些人被定罪呢就是应该的。你想到伊甸园的时候吗？这个伊甸园的时候，夏娃所听见的魔鬼的声音就是，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。那这些人一样的，这些说神的献是不需要献祭，神能救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能得救，没有地狱，每一个人都进天堂，这样的人就是魔鬼的话，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，不一定死，而神的话所说的呢，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个死呢是身体的死，是灵魂的死，是双重的死。神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头，解除的死亡的咒诅的钥匙呢，只有一个啊，就是基督的宝血，是基督的祭，基督的祭，他所献上的赎罪祭，不是牛羊的血，是基督的血。所以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唯有基督的血能够担当多人的罪，因为他的血是永约之血，是赐平安给我们的凭据。这是13:20说的。唯有基督的血能够有永远除罪的果效，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，能够使我们从里到外的更新， 唯有基督的血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一个新的性情。唯有他的血所买来的圣灵，能够重生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生发信心。唯有基督的血才能够成就神在新约里所应许给我们永远赎罪的恩典，成就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神的儿子一次流血能够成就永远赎罪的事。 历史历代一切信奉神的人，都是因基督的血得蒙救赎。我们同蒙天恩，一同在基督里做神的儿子，同得天上的基业，都是因为基督的血。而且今天的经文里有这样的字眼，说一次永远的，一次永远，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说一次。 永远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字，非常重要的字。这两个字呢，都见证基督十字架的效力，属天的效力。基督一次献祭，为神的百姓成就了永远赎罪的恩典，永远赎罪的恩典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知道啊，神恨恶罪，神恨恶罪。耶利米书见证说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说人都不按正道得财，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，正兴旺的时候，那财都必离开他。这些人呢，终究成为愚顽人，终究成为愚顽人。耶和华鉴察人心，试验人心肺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。 只是神呢，做事情神设的事情是，他定罪却不立即刑罚，所以人就骄傲自大，骄傲自大，人被各样的罪辖制，被撒旦牵着鼻子走。我最近上周上课的时候，听了一个很离谱的事儿，一个牧师讲说，他的邻居是一个摩门教徒，一次心脏病差点死去了，他妻子把他救过来了，救过来以后呢。 他要跟妻子离婚，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忘恩负义？他不是忘恩负义，妻子救了我很感恩呢。但是呢，这妻子救了我，成了我一个契机。我就想，我这一辈子活着到底干什么呀？我为什么活着呀？我要实现我的梦想。我的梦想，我为什么加入摩门教？我就是因为我要有好多个妻子，所以我要离婚。我妻子不同意我娶好多个妻子，我要离婚，我要娶好多个妻子。 这个牧师就是给我讲这件事，他的邻居啊，就是实在想不明白，这人的心怎么是这样的？就是这样的心，人的心就是这样的。其实你要真是明白这个耶利米所说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人的心是随着被撒旦牵着鼻子走的，你除非说撒旦是好的。 是人的心能好，一个在罪中活的人，没有基督的人，他是被罪捆绑的，被罪所辖制的，牵着鼻子走的。这个 Oregon 的这个摩门教徒啊，他身上发生的事，你当思想的，这是罪人的样子。这个诗篇73篇18节说，神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一个人在罪中的时候呢？ 就是往地狱，一直往地狱滑呀。谁能救这样的人脱离权势？谁能救罪人脱离黑暗？谁能赐给你自由？谁能救你脱离屈死的、用来犯罪的身体？谁能赐给你爱的能力？谁能除去你心里的苦毒，使你能够把苦毒戒去，能够爱心又回来？谁能洗净你的罪孽？ 唯有主的宝血，唯有主的宝血。你唱，我们唱过一首诗歌，说：“今有一处宝血活泉，从救主身上发源。罪人只要在此一洗，就能除全身罪愆。”所以，神的羔羊完美无瑕的祭物已经被杀献祭了。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一切的罪污。 审判的主，天上的神已经从天上为我们开了赎罪的泉源。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 必白如羊毛。神要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总当承认自己的污秽，承认自己的义行也像污秽的衣服。你当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的义活着，你所献上的祭物，任何其他的祭物和自己一样污秽，没有一样能救你，唯独基督能救你。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他的十字架，他从天上所敞开的宝血泉，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恶。谦卑的人当近前听，听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的神的圣言，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基督所献的是完美无瑕的祭物，他能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恶。一个人越是明白基督大祭司的职分，知道他的祭司的职分是完美无瑕，我们就当越尊荣基督。我们越尊荣基督，我们越从他的话语里得安慰。越尊荣基督，我们就知道基督所献上的祭物是完美无瑕的祭物。他这完美无瑕的祭物也必带来完美无瑕的救赎的果效。那最后一点，完美无瑕的救赎的果效，这从很多的很多节的经文里头都能够推出这个结论。他的基督的献祭的果效是完美无瑕的，对吗？他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坐下了，坐下了。旧约的祭司没有一个能够坐下的，天天站着，屡次站着，天天站着侍奉神，没有一个能够坐下的。基督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做他的脚凳。这个献祭的果效是极其的大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做的了。从此等候，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，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。第十四节呢也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他得以成圣的人，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永远完全。这果效极其大的果效，完美的果效。所以你可以成为完全人吗？有没有人想成完全人呢？ Yeah， 你可以永远完全吗？这人可以在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成为完全人吗？答案是的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基督能叫我们凡属他的人永远完全，凡蒙基督的血所洒的人都能够永远完全，凡信服他的人都能够永远完全。那什么是永远完全呢？十五节到十七节呢帮我们解释，你要解释永远完全可能得下点功夫，但是我们就上文下理来解释的话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：圣灵也对他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要放在他们里面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如果按着这个耶利米书的引用的耶利米书的解释呢，永远完全至少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呢，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性情，对吗？那些日子以后呢，是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放在他们里面。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不能够顺服神的，任何一个没有神的律法在里面的，是没法信服神的，对吗？因为我们生来都是罪人呢，我们生来呢，这个生来就是死人呢，因为我们里头的灵是死的，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。但基督的灵使我们活过来，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为我们买赎了圣灵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从此就成了活人。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，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，使我们能够敬畏神，使我们能够敬畏神。我们因着信呢，得重生，得洁净，得了能力， 得了新的性情，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个新的性情是非常重要的，没有这个新的性情，没有人能够服侍神，没有人能够信服神。而信服神，而在神面前成为完全人是必要的，是必要。你是约里的百姓，有约里的义务，对吗？我们通常讲，哎呦，我们是。 唯独恩典没有错的，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有义务的。我们不是没有义务的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务、我们自己所做的得救，我们靠恩典得救。但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有义务的，要与神同行的，有义务的。只有里面有了这个新的性情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担起神所给我们的义务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我们才能够。 不在黑暗当中行走，才能在光明当中行走，才能够走义路，才能够一生之久能够走在正路上。所以基督徒的完全在于我们有了新的能力，对吗？我们在这个末世，我们有新的能力，我们能够与神同行。我们在将来的时候还要更完全，我们今生被视为完全，是视为完全，将来呢，在永恒里呢，是真正的完全。 真正的完全，所以这段经文里讲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犯，神是透过基督看我们的，我们是完全人，是完全人。孩子们，你能想象一下，你在妈妈、爸爸眼里是完全人是什么样呢？对吗？我们就再也不会受妈妈、爸爸教训了。在我们在神眼里是完全人。 我们是被视为完全人，我们今天虽然受神的管教，但是神是透过基督看我们的，他的管教也带着慈爱怜悯，是不一样的眼光。斯布人解释这段经文说，不是所有的金器皿都可以拿到圣殿里使用的，只有洒过血的器皿才能成为圣殿的金器皿。 一样，我们不管有多完全，我们因着信都不完全；我们因着信，我们成为完全，因为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。因为基督的完全是属乎你的，而且当我们信主的人进入荣耀里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基督一样的完全、圣洁，没有瑕疵。 所以经文话会这样说：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得荣耀，要得荣耀。所以基督的一次的献祭，就是我们完全。摩西靠着这一次献祭得以完全，亚伯拉罕是靠着这一次献祭，大卫、旧约的每一个圣徒都是靠着这。 基督的这一次的献祭得以完全，所以基督是完美无瑕的大祭司，他献上了完美的祭物，这祭物的果效也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每个人我们都要考察我们的内心，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主，基督的国是不是已经成型在你的心里。如果你信服神的话，恨恶罪。 愿意逃向基督，进这个窄门，那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因为这永远完全的应许是在我们身上，是属乎你的。因为神所招来的人，他要使他们成圣，他要使他们得永远完全。你的完全呢，不是你自己的完全，是借来的完全，是神算你为完全的。 你必得着能力，而且越来越完全，因为基督的血使我们里里外外都更新，这旧的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，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的。向着罪，我们已经死了；我们向着神，我们是活着的人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。 所以基督里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，他救我们到底。 所以希伯来书管基督耶稣叫救恩的元帅，他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，为了使很多的儿子得以完全，领许多的完全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神使基督完全，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这救恩是完全的，律法不能够使人完全，每年常献的一样的祭物也不能叫人完全，但基督的血能叫我们完全。圣经上说，神赐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更美的家乡。我们因着信和亚伯拉罕和众圣徒同得天上的基业，我们如果不和他们同得的这个基业，我们就不完全。所以每个人总要思想基督的荣美，我们总要知道在基督以外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，也没有人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完全。唯有基督，唯有神所设立的大祭司，他所献上的祭物能够使我们完全。而且主所做的事他负责到底，因为他是永约的中保，他用他自己的血为一切信奉他的人设立了永约。这永约的血能够救你脱离罪孽，并救你到底。所以我们总要思想，软弱的弟兄姊妹尤其要思想，那还不认识主的人更要思想，直到你把你的罪的重担卸给神，卸给基督，你才能够得这样的完全。人若背着自己的重担，那你就不完全，而且永远不能完全。但你把自己的重担卸给主，你就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完全的人。因为基督的荣美成了你的荣美，他的完全成了你的完全。因为基督的救恩完全。我们总当纪念，唯有基督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孽，洗净我们的罪污，唯有他能够担待我们一切的软弱，唯有他能够扶持我们的灵魂，唯有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洁白的衣袍，是将来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我们可以站立的稳。我们总当知道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可靠的。所以凡祭司天天站着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都不能使人得救的。唯有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献上一次赎罪祭，能够使我们得着永远的救恩，能够使我们永远完全。这话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。我们总当信服神的话，我们总当悔改，承认自己的骄傲、胆怯、愚昧，我们总要醒悟，能够就近基督，能够保得耶稣的怜悯，趁着神可寻求的时候能够寻求神。所以我们总要尊荣基督，总要尊荣他，我们才能够得安慰。我们总要像天使一样，常常的归荣耀给神，因为基督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，除他以外没有人配得。基督已经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，他已经成就了神差他来所做的功，神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，他一切都完全，他祭司的职分完全，他献的祭物完全，他赎罪的果效也完全，一切蒙主血所洒的人也必永远完全。我们也是阴历的新年，我们也但愿我们众人都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完全投靠他，在基督里面保得连续，保得安慰，在基督里面得保足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 主，我们是何等样卑微的人，你却为我们差遣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洒血，他为我们成为完全，为我们受苦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成了救恩的元帅，为救拔，而且不是为了救拔天使，是为了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主，他也不以人为羞耻，他称我们为弟兄，他要把神的名传给他们的弟兄，为此他信服神，他取了我们一样的样式，和我们一样成为人，成了我们的长兄。主啊，你所做的完全，我们口里要承认，心里要相信。主啊，愿你救拔我们，到底。 愿你在经上所应许的福分也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永远侍立，永远完全。主要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你面前，我们早晨晚上所献上的祷告，主要我们在你面前行走，我们所献上的祈求、赞美，主要愿你在高天之上，悦纳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献上的。主要我们谢谢你赐福给主日，谢谢你的话也赏赐给我们，主要我们预备，但是主，你的圣灵要做成没人能做的工作，主要使我们得你话语里所有的福分。我们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